介绍给我们，并没有人问，但是在说的时候，法会也有好多听众，有罗汉，有菩萨，也有天人，也有一切的其他的人。现在在讲阿弥陀三个字，翻成中国话叫无量寿和无量光两种的意思，这个常听佛法的人都知道，都知道阿弥陀佛有两种意思，这个阿弥陀有两种意思。换句话说，阿弥陀佛也就是无量寿觉、无量光觉呀。哎，在这个阿弥陀经里边说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，俄僧祇劫。这就是说无量寿。那无量光呢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。这在阿弥陀经上我们都每天都诵啊。但是这个佛的寿命和佛的光明，在这个阿弥陀经上有什么不同？我们读阿弥陀经大家注意没有啊？在那儿说的明明白白的，这个寿命啊，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，并及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但是谈到光明的话，彼佛光明无量，没有说到人民，这一点呢，我感觉很重要啊，我们把它要弄清楚。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，极乐世界的人民的光明可能不能跟佛比，不能跟阿弥陀佛比，但是寿命呢，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这是阿弥陀经说的呀，对不对呀？这一点有什么，为什么不同？我们研究研究啊。我想举一个比喻就很好懂，给我们懂这个极乐世界的佛的寿命和佛的光明有差别，这个跟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。我举一个什么例呢？就拿我们眼前这个例子说啊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今天的人，大家说啊，100岁，哎，80岁，寿命差不多啊，就拿一般来讲啊，70-80岁，100来岁，都差不多。总统也好，那个这个政府官长也好，老百姓也好，寿命都是这个样子。但是说那个能干的眼光啊、智慧呀、看法啦，不一样。这个是什么？光明。智慧嘛，代表光明，代表智慧，所以寿命可以一样，大家的能力智慧不一样，这个就很好懂了，对不对呀？那个就是什么呢？他这个智慧一方面是生来的，一方面是他读书多、经验多，种种不同。所以呀，那寿命呢，你不用读书，你一样活几十岁，对不对？除非说有意外，那短寿的那不算。一般来讲，你一点知识没有还是能活着，但是智慧呀，不学 天生来的聪明的人呢，很还是要培养了，那是很少的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说，阿弥陀佛的寿命跟机器人民是一个样，阿弥陀佛的光明啊，那可不简单呢、啊。所以我们说佛光普照，没有说其他的普照不能普照的，只有佛光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注意，佛教是注重修智慧。智慧，什么叫智慧呢？第一个就是前两天讲的，要有正见呢，你才能见到。你没有正见，见不到那条道，那条道是通达彼岸的道，道路看不到啊。所以这个正见智慧要从哪儿来呢？要从佛法，从佛说的经典里边来，不是自己随便发挥的，那就叫智慧。有的时候那叫视智变聪邪变，那个印度有一种外道叫做搅乱外道，你抓不着他边，你说这个他说那个，总而言之你说不过他，到了最后没有归宗，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也能把人说住，也有很多人相信他。所以这两天我听到一些呢，我就感觉呀，我们学佛的人呐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要好奇，要老老实实的学佛法，就不会出岔头啊！千万不要好高骛远，这个智慧是修来的，不是说在走的路上突然间捡着一个莫尼宝珠了，那个不容易，你捡着也出问题呀。你赶快报警察呀，你不能拿走的。所以这个莫尼宝珠要自己修自己亮，换一句话说，自己开到智慧，依照佛法，那才是自己的真的智慧。要想跟阿弥陀佛的光明一样啊，那除非成佛，不然我们的智慧有限，我们的光明有限，黑暗是太大了，乌明长夜的黑暗，我们没有佛法的光明照耀我们，不靠阿弥陀佛的光明啊，我们自己恐怕抵不住黑暗。所以要小心，要老老实实的一句阿弥陀佛，跟佛学要常随佛学，普贤菩萨十大愿里头说的，我们不能随旁人其他的人学，我们要常随佛学。记得我在民国32年，就是1943年，那时候我在红罗山住啊，红罗山是净土宗第12代祖师道场，在那念佛。这个时候民国32年还是在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还在中国呀，还没结束呢。这个时候这个日本人呢，常常带着军队呀，到各处就是抄土匪打仗。有一天带了差不多100多军队到了红罗山了，到了庙里寺院里边来了。寺院里边来了，那个日本人很多信佛的，但是他照办，信佛归信佛，他是以国家为主的。他把那个红罗山的出家人呢，全都叫到那个大殿前边那个天井来了，排起队来，他一个一个就那么看观察， 他们真是受过相当的训练的。那么多人，他把一个法师叫出来，这个法师是哪儿的人呢？是四川人。各位知道那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在重庆，在四川，那一说四川人这个就麻烦了，日本人他注意呀、啊。平常那个时候就告上这位师父啊，你说你是湖南人，你不要说四川人，告上他，湖南跟四川连接的嘛，很近，说话也差不多，就把他叫出来了。叫出来了，他说你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呢？他说我是真的出家人。阿弥陀佛怎么讲？哎呀，那个时候我就害怕了，我在旁边啊，我不知道阿弥陀佛怎么讲的。那时候哎呀，各位看呐，我一想这日本一问他，一下子要问我就又完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答，我就替他着急呀。那时候我18岁，结果他答出来了，他说无量光无量寿。哇，我一听着好高兴啊，我一下子就记住了。从那时候到现在，这日本呢，那个枪上都上着刺刀的，他那个军队那个头上那个帽子上的都插着那个芦苇呀，看着好怕的，凶得很。然后一伸大拇手指头，你大大的好人，就把他放了。在那个红罗山大门口外头啊，一条绳子穿了十几个人呐、啊，拴着，一个人拉着，后边人拿刺刀跟着啊，我们都亲眼见着，看着好怕的，带走了就不得了啊，那随时没命的，不要审的了，没那时候都不审的，用不着，随时处决。所以呀、啊，这无量光无量寿啊，把他救了。各位看看呐，阿弥陀佛不管事，救人的地方太多了，那个就是感应。结果这个把他放了，一看红罗山这个人都是念佛的，他抓出来一问，没问到，这才把人都放回去，说你们还念佛去吧。红罗山一天到晚念佛的那个地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白天日本随时来，晚上随时土匪种种的来，弄不清楚啊，乱得很呐、啊。我从红罗山下来呀、啊，我哭着下来的，我不愿意下来呀、啊，我要在那儿住一辈子，结果没那个福报，就是因为呀、啊。简单说不太平。我们老和尚说你还不下去，你还在这住，走吧。我说我不要走，我要在这住一辈子，你在这住一辈子不成了，现在走吧。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呢，我感觉没有事嘛。结果这样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就让我住佛学院去呀。到了那儿住佛学院，每天晚上做梦都上红罗山念佛去，一到了晚上，一在梦中，呵，那个梦游好得很，梦游记。到红罗山听这个念阿弥陀佛，那个念阿弥陀佛的音声，谁念的什么样调我都记得，就像我们这个念这个红罗山佛呀，大概有半年，天天做梦到红罗山念佛去。结果半年以后啊，没有了。各位看看呐、啊，这个助缘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大众熏修那种力量啊，灌到我们80田庄，就是你今天不在那个环境里头，它有一种余力，余的力量。这个余力是什么样子呢？怎么样形容它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 啊，我常用这个例子给大家明白呀。好像你开高速公路，这个马力速度快，你突然间一刹闸，这个汽车呀还会走一段，你没有油了啊，你不让它没有踩油啊，它还会走啊。为什么？它冲的力量叫做余力。那我们这个修行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你念佛念上了瘾，念成了习气了，这是好的习气，你明天想不念呢，你会难过，你会梦中念，越不让你念你越会难过。但是那种情形呢，有一段时间它就没有了，所以要保持它呢，你还是要继续念，才能保持这种余力在里边，保存着那种余力，保存在八十天中，在那熏熏呐、啊、熏呐、啊，那种功德呀，那种念佛的功德，在里边熏它，不要给它间断。到了最后才有用，有什么用呢？到临命终时要往生西方了，你想不往生啊？阿弥陀佛来了，他里头的功德呀往外熏，到那时候内里头熏，外阿弥陀佛的愿力，这个因和缘，内因外缘，因缘和合，把我们往生西方的这一件事情啊就做成了。你相信不相信呢？这个因果的是有的，你种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呀。那我们叫修净度因呢，就结净度的果，那是决定不错的，希望大家不要动摇啊。哎，讲无量寿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这个寿是寿命啊。这个佛有三身，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应身，这三种身的寿命啊不一样。佛的法身的寿命是无始也无终，无始无终的法身寿命。那个报身的寿命呢，是有始而无终，有开始但是没有完了的时候。那佛的应身的寿命呢，应化身呢，那个就是有始也有终。因为法身是好像我们也人人都有佛性，以就是指着那个法身离体说的，它是没有始也没有终的。哎，比如虚空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有终呢？这意思啊就是这样。报身呢，就是指着修行这些个智慧，种种的智慧功德，那我们从开始修行才有始啊。可是你修行到最后，这个功德累积的太多了，就无终，没有完的时候。那应身呢，是应现，好像示现来这个世间上就开始，示现完了就涅槃了，那就有终。那现在这三种身的寿命不一样，现在说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寿是怎么样讲法呢？阿弥陀佛无量寿在前边这个两种法身报身都是说无量的无量，在应身呢是说有量的无量。那我们现在都知道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以来于今十劫，阿弥陀经上说的阿弥陀佛成佛已经有十个劫了，那他是哪一种身？这个啊，比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额层七劫呢， 哪一种寿命呢？指着应身说的，应身呢，这一种是有量的无量。怎么晓得它是有量的无量呢？因为阿弥陀佛将来般涅槃的时候，般若涅槃呢，观世音菩萨就跟着就继续在极乐世界成佛了。哎，那个说阿弥陀佛是这个正法，阿弥陀佛没有相法，没有末法，极乐世界也没有，我们这儿才有末法有相法，现在我们是末法时代呀。那极乐世界呢，光有正法，正法时而这个正法的时候上半夜灭尽了，灭了佛法没有了，下半夜观音菩萨就跟着成佛。各位看极乐世界这种因缘殊胜啊，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后，还有观世音菩萨再继续。观音菩萨成佛叫什么呢？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，观音菩萨成佛。所以我们现在念观音菩萨，很多人念观音菩萨升极乐世界的还是有了啊。这个念阿弥陀佛是教主，观音菩萨那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最后求生西方也可以。这是说这个寿命不同啊，是指着应身的寿命，有量的无量，这个阿弥陀经那样说的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再把这个无量光的意思再讲一下，不然明天就不连贯啊。这个佛的光啊有几种，佛有智慧光，佛有身光，身体上佛的身上常常有光的，有圆光。那佛呢常常在说法的时候就放光啊，放光现锐，有的时候先放光啊，然后再说法。所以有这些光明的种种不同。这些光明啊，在这个无量光的意思啊，是指着根本智啊。这个智慧有几种，有加横，念加行啊，加横智、根本智、厚德智。这根本得到根本的实质真实的智慧，那个是好像是根本，好像一棵树的根本呢干的。那这个根本智怎么样得呢？要由加横，加横就是加功用横修行，从修行最后得得来的。好像比如说禅宗啊，那些个古德修行的人呢，昼夜不停的努力，经过多少年以后，哗啦啦开悟了，一开悟，很多不知道的东西通通都知道了，那就是比如得到一个根本的智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他要修了很多的苦恒，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个一碰开悟了。你要说开悟是怎么开，连开悟那个人他都不知道怎么开，怎么开悟的人不知道呢？比如说虚云老和尚，大家都知道打一个茶杯子开悟，他在那个茶杯子没打以前，你问他什么时候开悟，开悟是怎么样，他不知道的。但是到那茶杯子一打一碰，他当下开悟了，他就知道就是那样开悟，他知道了。那我们知道不知道呢？没法说，你说让我说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说给你，你也还不知道。你说你打个茶杯子吧，你把茶杯子打了，雾没开，多打了一个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打茶杯子以前的功夫你没做呀，他不是光打茶杯子就开了悟了。所以 这个根本值要从加上值。什么是加上值呢？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，慢慢讲。但是得到根本值啊以后，再有的差别值，那叫后得值。后得值是有差别的，加上值是有差别的，但是这两个差别呢不一样。再说念佛啊，念佛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啊？比如说念而无念，头一个念是有差别的，无念而念，那个念后边也，你既然念嘛，还是有差别的。但是那个差别呀，和头一个念而无念的念差别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念佛念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不要多，就这两句话，各位坐在那儿参一参呢、啊。佛法不要多，要明白。我们以前亲近谭旭老法师说过，老法师说，佛法不在多呀，最重要你要体会得到，你要明白，一句就够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过了正点了啊，我就讲到这儿，明天再讲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讲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的经字啊，《佛说阿弥陀》是别题，讲过了。经一个字是通题呀、啊，一切佛经都叫经。这个经的意思了，是在印度话梵语叫做修多罗啊，修多罗翻译中国话呢叫做气经，气和的气，我们说啊，地气呀、啊、房气呀、啊、买那个气，买这个产业，那个气就是那个气，气和的意思。怎么叫气经呢？啊，就是要气理，要气机，气理，道理的理，就是上气诸佛之理，诸佛所说的这种道理呀、啊、与这个佛所说的道理呢要相契合，如果里边不合乎诸佛所说的道理呢，叫做不契合，不契理了，所以那就不对了。往下说呢，契机就是气众生的根基啊，众生好像这个阿弥陀经说的念佛法门，对于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呢最相契合，这叫气理又气机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机，诸佛说的法是理，我们依照佛说的那种法的道理呀、啊、去修行，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佛法的利益。这就是说与佛法不违背，要学佛修行了，要根据佛所说的教理去行，这样就不会走错了路，这叫气理又气机。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这个道理呢，都在阿弥陀经里边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哇，极乐世界怎么好怎么好啊，叫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将来到了极乐世界啊，常常跟着佛菩萨在一起，就是说这些个道理。我们听到这些个道理，我们相信了，那我们就发愿，然后我们就念佛，这样就是必须的条件。念佛念好了，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就走这一条叫做西方大道，走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一条路。刚才说念佛的这种经典呢，气理当然是诸佛说的没有问题，气机呢 就是我们的众生的根基了。念佛法门是能够契合上中下三根众生，上根上等根基的人，中等根基的人，下等根基的人，都可以修行念佛法门的啊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，这个殊胜就在这儿，你多高的知识也可以念佛。我们一个字不认的人啊，耕田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书，那更好念佛。所以呀，念佛法门就这种殊胜。往上说，你比如说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都是说要回向极乐世界呀。那个普贤菩萨横愿品上不是说吗，愿我临于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那普贤菩萨横愿品上这样说呀，啊，那十大愿王啊，也是导归极乐。普贤菩萨是大菩萨，文殊菩萨也是这样说话的。那刚观世音菩萨不要说了，观世音菩萨就在阿弥陀佛旁边呢，一天到晚跟阿弥陀佛那儿旁边。虽然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寻声救苦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但是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呀。啊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也天天跟着观音菩萨在一起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呀。那你要有什么事，你在这儿还得烧香问问观音菩萨，那有感应没感应自己也不一定啊，还不知道，还看个人的因缘呢。到了极乐世界，你有什么事就亲口问了，观音菩萨就在旁边，你看那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呢，就好办了。有人说啊，念佛呀是这个一般的读书少的人啊，没有读多少书的人啊，老太太呀、老公公啊，这样去念阿弥陀佛的啊。你读书多的人呢、聪明的人呢啊，不必要念阿弥陀佛。这样说，你再聪明，你再有智慧，你还超过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吗？各位想想好了。所以我们自己，我们这个凡夫人呢，自己的知识有限呢，但是我们的骄慢呢，这个众生的习气呀，总以为自己好像很了不起，这样呢，修行就是个障碍。我们修行要把自己看得很低呀，看得越低越谦虚，你的容量就越大。你能容量的大，那个阿弥陀佛才能跑你心里去。你容不下阿弥陀佛，你说念佛法门是渔夫渔妇的工作，那阿弥陀佛怎么跑你心里去呀？你容不下他呀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古来有一位禅师啊，叫赵州祖师。赵州祖师有一天呢，跟他一个啊，这个徒弟呀、是门人呢，还是大家说他们都是大修行人，说我们两个人呢比一比，怎么比法呢？看把谁自己比的最不值钱，最低最低的比啊。他说你谁先说呢？这个徒弟呀、就说师父你先说吧。师父说，他说我呀好像是那个驴呀窝的那个粪，我就是那个驴粪。那徒弟说，我是驴粪里头的虫子。那师父说，那我在粪下虫子旁边这阴凉。 一个比一个就比的没法比呀，就把自己比的最低最低。那意思就是说呀，把自己比的越低，你这个身上越轻松，越没有挂碍。你这个心里头越满呐，东西越多啊，你是周身紧张啊，负担重啊，不轻松的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要把自己的身心轻松解脱自在，你一定要虚，虚空的虚，你要实啊，满了它就硬了，要虚它才软呢。人家说，你看我们这口里头啊，也有牙也有舌头，那个牙最硬啊，我们吃东西都要靠牙，舌头是最软呢、啊、舌头跟牙一天到晚在一起呀、啊、到老年最后啊，牙是硬啊，牙掉了，舌头还是存在，舌头不会掉啊，所以牙硬，硬先掉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比喻呀、啊，柔软谦虚温和呀，那个是能保持长久的。那我们修行念佛法门，就是说要虚，心里边要空，心空即地归，心空阿弥陀佛就跑到心里头去了，因为你有空间呢，你给他，你能容他呀，你心不空，你容不下，你没有空间，旁的东西进不去，只是自己，自己到最后的时候啊，就吃亏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根基呀、啊，在我们这个心里头，这个基呀、啊，就是好像一个基洞。在唯识讲，什么是基？就是第六意识，要想办法把它转成了妙观察智啊，要微妙的观察那种智慧呀、啊，才活动、活学、活用，那才是真的智慧。我们这个挨板的呀、啊，恶执、法执，这都是认识的识，不是智慧的智。所以我们要转识成智，要把阿弥陀佛念得很柔软，心里头很虚很融洽，那你当下就得到念佛的好处。你不管你的，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啊，不管你多好学问也好，不识字也好，多聪明也好，多不聪明也好，总而言之，你把阿弥陀佛念好了，你就是最有智慧最成功的一个人。对，各位知道我们到圆满的时候会离祖，大家都知道净土宗第十三祖是苏州灵岩山印光大师。这个印光大师啊，在日本没有占中国、侵了中国，那个时候啊，就在苏州的有一个叫报国寺，苏州啊，苏州杭州的苏州，苏州有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叫做报国寺，我在那块住过。这个印光老法师在这地方闭关呢、啊，闭了八年半的关，在这个地方。那我在那儿住，一天到晚在那印光老法师那个观房的旁边整理藏经。那在那儿住的那个师傅们呢、啊，老住的师傅啊，就跟我谈印光老法师这个事情啊，知道一些。印光老法师是第十三代祖师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但是还有不出名的一位呀、啊，在报国寺一个老修行，一个出家人呢，不识字，没有读过书，他干什么呢？ 他就是在那个后院种菜，他种的菜，他说我种菜专门供养印光老法师啊，印光老法师闭关呢，他种的好像现在说这个青菜呀，弄好了就供养印光老法师吃。他一天种菜，大家都看他没有学问，连这个我们这个早晚课的法器都不会靠的了，都不会的。但是到几年以后啊，这个人是自知识智告假走的往生西方的这个人呢，所以他就伺候印光老法师，我不会旁的，我就会种菜，我就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他没有第二念，他很简单，那种人很简单，简单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要万缘放下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太聪明人还不好办呢，那除非大智慧大根性啊，那不算。一般呢有人讲说，要是特别的有大根性大智慧，要不就是笨笨的最好，这个中等人呢，不上不下，又放不下又提不起。放不下呢，是我什么都知道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呀，你让我念佛，我还感觉着我还可以做一番事业，放不下。提不起吗，说你要做事业你就做大事业。什么是大事业？真正人家说高山怎么什么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水底行，海底行。你要做顶天立地的，做一个祖师啊，提起来做一个开悟的人呐、啊，正果的人呐、啊，那样又提不起来，所以就在这儿悠悠荡荡、悠悠荡荡一辈子啊，这种人多。但是这里头你不知道谁是有大智慧的人，能够提得起放得下，也不知道谁是最不大智慧的人，但是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、啊，弃这个上中下三种根性，我们现在注意，我们是中等根性的人多呀，要小心，要提得起放得下。提不起呀、啊、就是没那么大力量，还可以，我提不起来嘛，我没那么大，你让我担，让我挑200斤我挑不了，你挑不了让你放下，你能应该可以吧，你不挑了，让你完全不挑他又不干，还要挑着，还要担着，担着什么？哇，那事情可多了，要发财，要生儿养女，要顾家，有好多事情担，担到最后到老了还要写遗嘱，好麻烦呐。人家有的人说，最后你有什么遗嘱没有？我什么话都没有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你们送我好了，这样就放下了，不要那么麻烦。你看人生几十年呐，今生放不下，你来生还是放不下的，为什么？种这个放不下的种子嘛，那将来那放不下的牙子长出来还得了，越来越多啊，你越担越重，你担不了也得担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呢，真是尽量要想办法放下，放下再放下，就最轻松了，都放完了，没得放了最好。我们刚才讲这个精子啊，精者就是弃我们的根性。我们以前亲近这个谭旭大师的时候啊，老法师讲经，最后老法师说，什么叫精？精者净也，就是一条路，路径。这个路径有经常的路，有这个简单的路，好像说是念佛法门啊，是静中的静， 又敬。在这个经常之道里头啊，是一个洁净，叫净中的净。好像呢，我们讲心经，是心，是般若的心，般若经里边一个中心点。这念佛法门呢，是修行里边一个中心点。修行很多种方法了，但是念佛呀，这是一个修行中里边的最方便、最简单、